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根据公元前十二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还有三十节这些地方所谈到的方言是属于方言讲道的特殊恩赐，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那关于这个方言讲道的特殊恩赐，这边还有几条说明。二十七节，对象是人，必须翻译，这个是十六章哦，十六章二十七，因为我们这里面都是谈到十六章的内容。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刚刚已经读过的啊，这里所说的这个方言是因为造就教会的，所以需要翻出来啊，对象是人啊，要翻出来。那悟性讲到强如没有翻译的方言讲到，这个看第四第五节，看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第五节，我愿意你们多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讲到，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属教被造就，那做先讲到的就比他强了啊！为什么保罗讲这样的话？因为当时的公教很混乱，没有人翻译，也要用方言讲道，而且不轮流布置的人事，大家听不懂在讲什么，造成混乱。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方言讲道不翻译也听得懂，能够造就教会。方言讲道如果不翻译听不懂，不能造就，所以他说要用悟性讲道，悟性讲道不翻译也听懂，强如没有翻译的方言讲道。保罗的意思不是反对方言讲道，而是反对没有翻译的方言讲道，没有用都不得造就。再来就是第六节，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主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为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里谈到这个没有讲解方言讲道，对信徒啊会众是没有益处的，没有帮助的。所以方言讲道需要翻译出来。再来就是七节义气的比喻，看第七节，就是那有气有声无气的物，或消或勤，若发出来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是拿一句做比喻，有声无气，这个无气有的译本换成没有生命，就是乐器啊，乐器没有生命啊，乐器有声音，能发出声音，当然它没有生命。那什么样的乐器呢？这里提到几项，就是箫、琴啊，这些乐器。如果发出声音没有分别，就是没有高低长短强弱的分别，那怎么晓得你吹的弹的是什么呢？不管你吹什么弹什么调，需要有高低啊，有强弱啊，这才晓得你在弹什么呢，也就要给人听得懂啊。如果你乱吹乱弹，没有高低，没有这个强弱，没有分别，那听的人怎么晓得你在吹弹哪一个起奏呢？就用乐器比喻说要给人听懂了。第八节说号声比喻，看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军队有号角啊，喇叭啊，有这个分别了哈。起床的号声，睡觉的号声，集合的号声，解散的号声，撤退的号声，出犯的号声，都有分别啊。如果没有分别，怎么能预备打仗呢？你现在吹什么我听不懂啊，怎么能预备打仗呢？所以用乐器比喻，用号声比喻，都说要给人听懂了。那么第九节就谈到没有翻译的方言讲到等于向空说话，看第九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向空说话了。如果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就向空说话没有用了。不管你讲的话要给人听得懂啊。还有 第十到十节是万国语言的比喻、啊、我们看第十节，树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十一节，我若不明白那些意思，是说的人必以我为化外诸人，我以他为化外诸人、啊、这里的化外诸人，这个化是文化，化外诸人是没有文化的人，有的一本翻成野蛮人，没有受教育的人，落后地区的人。树上声音或者很多，就好多不同语言，但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你先听不懂有意思啊，但假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是个说的人把我当作话外人，没有文化的人，没有受教育，都听不懂他的话了，那我也把他当作话外人，野蛮人啊，讲那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啊。所以不管你说哪一种话，都需要给人听得懂。这个比喻数来说明方言讲到也是一样的，方言讲到不然你听不懂有什么用呢啊。再来这个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这里是悟性讲到强如没有方言讲到，这个书卷我们刚已经看过的，保罗不是反对说方言，而是反对没有翻译的方言讲到听不懂，不如讲五句悟性的话教导人，每句都听得懂，能够达到造罪的目的。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这一次说，若多说方言，我人有不懂方言的，或是不信的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吗？啊、哦，一般就要常常拿做这根据。我们教会方言祷告好像神经病了、癫狂了啊。其实保罗这边所说的会被认的癫狂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没有翻译的方言讲道，又没有做的人数，又没有轮流，几十个、几百个一起用方言讲道。没有轮流，没有这人数，又没有翻译，听不懂，造成混乱，才被批评癫狂了、啊。那我们的方言祷告不是这，我们方言祷告向神说的。假如有外面不懂方言的人进来，他们看到我们跪下向神祷告啊，听不懂没有关系啊，他不讲给我听，是讲给神听啊，神听懂就好了，我听不懂没有关系啊，啊，他不说我们癫狂。那如果站起来向大家说方言，而没有翻译，听不懂，又没有轮流，没有这人，一下子好几万人来讲，你要听谁？又听不懂，才必说癫狂啊！这个是当时的公教情况，所以下面才说为了避免被批评癫狂，为了给他能够得到造就，才限定方言讲到需要做的人事，需要轮流，需要翻译。如果没有翻译，就只能够对神说，就转移目标，用方言祷告，不要方言讲到。现在我们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弟兄们，这些怎么样呢？你们去说，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方言的话，反正都当造就人啊。对人说的要造就人啊，能够造就人才有他的必要，他的价值。不能够造就人就不要。所以说，方言讲道需要翻译出来，才能够达到这个造就的目的。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三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缺慕属灵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的恩赐，是不是？所以那说完了，就当求的能翻出来，因为当时的跟教会没有人翻译，也翻译讲到听不懂，不能造就，所以才说应当求能翻出来了，翻出来才能够造就的啊。那么如果说翻译祷告呢，不必翻译，因为神听懂，唯有翻译讲到才需要翻译啊，才听得懂。啊，我们再看到三十二节，十四章三十二节，先知的灵元素是如先知的，三十三节，因为神不得见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里保罗说，先知灵是如先知，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保罗是当先知的，他领受灵是先知的灵，那么。如果信徒所领受也是一样先知的灵，他都顺服先知的，这都彼此顺服的了啊。也就是说，我这样主导你们，方言讲道需要轮流，需要这点人数，需要翻译。如果你们领受是先知的灵，应该顺服先知啊，因为我是先知啊。如果你们不顺服，那么你灵就有疑问了啊，因为同样一个先知的灵是彼此顺服的，先知就是圣灵，圣灵称为先知的灵。就做神的灵，因为保罗说先知，他领受先知的灵。如果信徒领受也是圣灵，也是先知的灵，应当顺服保罗的主导。 然后思路三十三节才说，神不是将混乱拿出叫的安静。一般叫常常拿出的根据，他们悟性祷告，一出一个人祷告啊，有时候牧师祷告，有时候长老祷告，有时候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或者那个师子祷告哦，很安静啊。那我们教会用方言祷告，哇，几十个几百个，哇，叫对的叫什么，很混乱。他们拿这个根据的批评，这个误会保罗意思。保罗这边所说的神叫人安静不能混乱，是讲当初教过年教书教太混乱，因为当初过年教会没有人欢迎，也要欢迎讲到，而且没有众人人数，没有轮流，一下好几个站起来讲，不晓得在讲什么，甚至被讥笑你们是癫狂，这样才是混乱啊。那我们这个方言祷告是不混乱的，因为我们有助息啊，一起向神祷告啊，然后按了铃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没有按铃也会助人停下来啊，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祷告也有个限制啊，不是一直祷告下去哈、啊，好像聚会前的祷告、聚会后的祷告都一样啊。我们没有明显规定要几分钟了、啊，大概都差不多祷告五分钟、十分钟，或点到十几分钟就结束，除非特别祷告久一点，不然我们通常都五分钟、十分钟或是十五分钟这样就结束。因为圣经也没有规定要祷告多久，我们也没有这个主导。那有时候祷告很久，我们需要停下来开始聚会啦，就按一个铃把大家停下来，就很有秩序，不混乱的。那关于先入灵受书的先知，我讲一点经验啊，就是1958年差不多39年前了，在彰化县温主教会，一年有9天，100天结果受圣灵那一次啊，那是秋季灵会，我去那边组织这个灵运布道会啊，第一天没有人受圣，第二天没有受圣了。以前开灵会不是这样，没有这样的了。以前开灵会都是每天有人受圣灵啊，那一次温州教很特别，前两天过去了都没有人受圣灵，到了第三天早上祷告会才一个姐妹受圣灵，这个姐妹就是李正文传道娘，当时她先生还没有当传道，还没有读神学院的时候了，因为神我们到现在才33年啊，那个这个是39年前的事情啊，她那时候李正文还没有当传道。那这个李尊传道娘哈、那时候还没有当传道娘呢，她患病哈、患病，那看医生都没有功效。那一天的早上，她得圣灵，翻方言，自己翻哈，都医治了最大医生，我已经医好你的病啊，那真的她病得医治。从那天开始，继续有9天啊，每天晚上都有人说圣灵，一共有109个啊。那因为很多人得圣灵。所以附近教会信徒都有消息啊，就来参加这个祷告会。每天晚上从8点、7点半，那个可能是7点半，因为是秋季啊，可能七，大概是8点、7点半，我忘记了，不是8点就是7点半哦，开始聚会，到12点才结束。每一次晚上的这个祷告会，好几次祷告了，跪下来祷告最短半小时，有时候1个小时。那么每一组祷告都有人多圣看一下欢迎连连，或者有病得一组做见证，到12点才结束。那后来这个伦理教会的信徒他们说神不但在问的工作应该也会在其他教工作才对了。他们本来每天晚上从伦理啊，有的从和美啊，有的从这个县西啊，赶到问主来求圣灵。然后来伦理教会信徒每天来12点再回去啊，那第二天还要去下田工作，也是有点累了，所以他们就说：“好，我们以后不必到温州去了，在伦敦教祷告也可以啊。”啊，以后他们就没有来。那没有来，他们在伦敦祷告也是有人得圣灵啊。那就是在伦敦祷告说，那个时候温州教已经工作已经停下来了，那神好像这个温州已经告一段落，就转移到伦敦去啊。也有很多人看一下啊，得圣灵啊。那有一个姐妹啊，那天晚上我在那边啊，她祷告时候站起来一直跳舞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圣灵，为了祷告方便啊，都把一组拿到外面去，那把这个会堂里面呢、有更大的空间大家祷告求圣灵啊，一个拿一个跪垫祷告。那这个姐妹在祷告当中突然站起来一直跳，好像跳舞啦，闭着眼睛一直跳。 跳的连这个纽扣刀都脱掉了啊，不好看了、啊。那我再弹再看，我按铃，哎，按铃他不停，不停那个传道就去拿这个铃啊，去他耳朵旁去摇，哦，要很吵啊，很大声啊，还就不停，哎，啊，给他按手说阿弥，啊，还就不停，哦，所以我从台上下去，我说奉耶稣名撒旦出去，我就赶鬼，他就醒过来，啊，然后我叫他坐下来啊，我就读刚刚所读的圣经。国念前的十四章三十二节，先知的灵应该是属于先知的。我是先知，我的灵是先知的灵。如果你们所领受也是先知的灵，应该是属于先知啊。那么刚刚这个姐妹啊，按铃不停，先就拿铃到耳朵旁去咬，还是不停。现在为了按手说阿弥，还是不停啊，这个灵就有问题了，因为不顺服啊。所以后面说已经赶鬼啊，撒旦出去啊，醒过来了。我说这个姐妹啊，是受邪灵干扰。我没有说她受圣灵、受邪灵，我说邪灵干扰。邪灵干扰跟受邪灵不一样，受邪灵会被邪灵控制啊，被邪灵控制，这个举动会很奇怪，而且不受约束啊，就很乱啊，有时候会精神错乱啊。这个是受邪灵，但这个不是受邪灵，是邪灵干扰。虽然他有圣灵没有错，但受了邪灵干扰。那因为受了邪灵干扰，有时候也会这样啊。不受控制了啊！不过赶鬼啊，马上醒过来哈、啊，对，还算没有被邪灵侵入，就是干扰而已、啊。那为什么他会受这个邪灵干扰？后来我听当地的姐妹说，那一段日子他心里有一点这个不平安，情绪不很稳定，可能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哈、啊，所以情绪有点不稳定。因为这样给莫留地步啊，邪灵就来干扰他、啊。先知的灵是顺着先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很久啊，那按铃有的还停不下来啊，还停不下来，我们也可以到他旁边去啊，为了按手说阿门啊。通常按手阿门都会停下来了。假如按手阿门还停不停啊，这个有问题了，这个要赶鬼了，要赶鬼，因为这个可能有魔鬼的干扰啊，有的可能受邪灵。好，现在我们再看这个下面。五旬的经历，刚刚我们把《格林前十六章》分成两部分去了解啊，一部分是属于方言祷告的，一部分是属于方言讲道的。那一般教会通常没有办法把这个方言祷告、方言讲的分别清楚，把它混在一起，所以发生很多的这个疑问，而且讲了很多的不对的这个主张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方言祷告、方言讲道差别在哪，因为他没有体验呐、啊，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体验。所以我们能够分别出来方言祷告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方言讲的属于什么性质，这个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再看到五旬经历，一般就会常常拿这个五旬经历来说，我们所说的方言跟五旬节的方言不一样，因为他五旬方言是听得懂的。那在谈到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神要选定五旬这一天来降临圣灵，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为了向犹太侨民证实耶稣基督复活跟升天。我们现在看约翰十六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十六章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书就报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里谈到耶稣升天之前，下面就说他去对他们有益处啊。他说如果他不去，保惠书就不来，他去才会差他来。那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五旬那一天真的圣灵降临，所以门徒就拿这个来见证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因为耶稣说他不去保惠书的不来，他去才差他来啊。这个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二章三十三节， 他既被神右手高举，又重复说了说，应许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加灌下来。这里他耶稣复活了以后，就从神领受应许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加灌下来。使徒就拿这个做根据证明，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啊，因为耶稣说他不去天父那边，而是的不来，他去才再来。五旬节这一天，从各国好多犹太人回来耶路撒冷守这个五旬节，所以在这一天圣灵降临，可以在同一天当中向那么多各国来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他们说仰望的弥赛亚基督已经复活升天。第二个目的，为了让福音在一天当中传遍天下各国，因为这些从外国回来守五旬节的犹太侨民还要回去呀、啊，还回去他们的本国。这样，这一天圣灵降临，这一天有三天受洗，他们回去本国就把福音传开了啊！一天当中把福音传遍天下，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一天圣灵降临，这样有两个目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谈到。五旬那一天，门徒所说的方言其实并不是地上各的语言，因为一般教会认为啊，门徒所说的是地上各语言才听得懂。那我们今天讲方言，连主都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这个就跟五旬的经验不一样。其实五旬那一天，门徒所说的不是各国的语言，而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方言。当然，神开他的耳朵，听从自己的方言，自己的相谈。这个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手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因为这一句话说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一般就拿作的根据他们所说的地上话，各国语言，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听不懂的方言。那关于这个说起别个话来，有的译本换成简说的说话，说舌音啊，简说的说话啊，有的译本换成异言，异就奇的异啊，奇的异一种很特别语言啊，不是地上话。那我们凭什么认为这里所说的方言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方言，而不是地上各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五节以下，第五节以下谈到啊，第五节以下谈到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啊，那么他们听门徒说自己的家乡话啊，第六节说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感说话，感觉很奇怪，第七节他们说这些说话不是这类人吗？那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在所用的湘潭呢？然后第九节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伊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第十节弗里加、庞维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从犹太人，或者进犹太教的人，属于这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啊！这样算的有十种语言，十种不同语言都听成门徒在讲他们的家乡话啊。那么这一天被神充满的有多少人？我们参考《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也有120名。这里谈到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有120名，每天一起祷告。到了第二章一节，就说五旬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次。第二节以下记得他们都被神充满，120个人同时被神充满。假如这120个他们在分别讲十种语言，一定很混乱，怎么听懂呢？好像没有说这个讲到一个人讲这个 福建话和闽南话，那一个人翻成这个国语，有布道会讲到讲得很快，那翻译也是翻得很快，有时候两种语言叠在一起啊，就是说这个讲台语的还没有讲完，翻过就把它加上去了啊，那翻过还没翻完，讲台又把它加上去了啊，两句要重叠啊，那只有两种声而已，你就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如果120个人同时讲十种语言，非常混乱，非常复杂，你怎么听懂呢？可这个俗姐说他们听得很清楚，他们是用我们香港人讲说神的大作为，连内容都知道在讲什么内容，就讲说神大作为。120个同时讲书都一定听不懂才对，可是他们听出来。那为什么他听出来呢？因为第五节说有虔诚犹太人从天各国来，这些人听懂他们的话，虔诚的人听懂，那因为神开耳朵给他听懂。另外有一种人听不懂，我们跟苏三杰说那的，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数被无数信有灌满，还有人另一种人，就是说门徒在讲方面说有两种人在那边聚集，有一种是五节以下所说虔诚人天天住你的家乡话，另外一种人就是那些讥诮的人，那些听不懂才讥诮，那听不懂就说他们被信酒灌满了，醉酒了。那么彼得才说现在才早上9点啊，我们怎么没有人喝酒啊，怎么会醉酒呢？如果门徒讲的是地上话，不管你虔诚也好不也好都听懂才对啊，信不信灵为数，听懂在讲什么。但这一天不是这样，虔诚在听懂，感觉很奇怪，他们家里怎么讲我们的话呢？那么不虔诚就听不懂，就批评他们在醉酒。我们现在开这个国际会时候啊，这个每个人都分配耳机，那有特别训练会翻译的人，我们通常演讲都是一个人讲一句，然后翻译人跟在后面翻一句哦，讲一句翻一句这样啊，这个比较容易啊。那国际会议不是这样的，国际会议你不管讲什么都可以，有人随时翻出来哦，那个也特别训练，他不必等你讲完才翻了，你一直讲他一直翻一直翻这样啊，跟得上了啊。那如果你是从日本来代表，你耳机听的是日本话，因为有人翻日本话，你如果从美国人听的是英语，你德国来的听的是德国话，讲的人不管讲什么你就听的是你家乡话，因为有人翻译，那也有耳机啊，那耳机你可以自己调整啊，你也可以自己调整，你要听什么话你挑什么话，那么你挑日本话你听的是每一句都是日本话啊，那么你讲出来是讲日本话没有关系，有人翻译换成英文啊，换成德国话，什么话都可以，有耳机就能听整注解家乡话，国际会议能够这样做，这个今天科技是这样，神没有这个能力吗？神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觉得那天好像神分配每个人一个无形耳机的，已经调整好，你不必动了，你所听的是里面的家乡话，神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有人就说巴贝塔混乱口音，说语言不通就不能合作，这个工作停下来了。有些呢又统一和同口音统一，因为神的灵在那边动工啊，每个人听得都自己讲话，不必翻译，比翻译更大意了。我们有时候翻译会犯错啊，会错意哈、啊，因为每种语言都不同文化啊，表达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要翻译是很困难的、啊，不懂怎么，因为美国恰成就可以翻啊，就找一个就代替啊，其实很不大意啊，这个翻译都有这个毛病啊，不管你怎么说起来也是一样。都不会很完全啊，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可是这个神的灵感动人，听懂的每一句都非常正确，比翻译更正确了啊！我就想有一天，假如我们有机会传福音到以色列国去，如果神在就显现这一种神迹啊，我们在祷告时候啦，或者我们在讲道时候啦，神开他们的耳朵听住他们自己的话，哦，那不必找翻译。而且每一句都非常通，非常这个大意啊，很有效果的。如果神要这么去做啊，或、哦、他们一定感到很惊讶。哎呀，这台湾来的怎么讲我们以色列话、希伯来话啊？很奇怪，他台湾来的啊。但是神如果这么做啊，也可以了，因为神的能力是不受限制的啊。好，我们从这里了解，这一天他们所说的是方言啊，不是地上语言。当然，神开到耳朵 给他天天住的家下，这个是属于一种这个暂时性的患难恩赐。为什么叫暂时性？因为不是经常性的，不是每次都这样，受难处很特别的，这个我们叫暂时性的。那也有一种这个经常性的，就有这个恩赐啊，常常会用方言讲道，而且有那个翻译方言，又是经常性的特别恩赐。那这一天的经历跟《使徒第十章》所说一样，《使徒第十章》是不是在使徒在那边也说，哥尼流家里人受圣灵，跟彼得同去的犹太人听讲他们在讲方言，哎，连内容都知道。看《使徒现在第十章》啊，连内容都知道，《使徒第十章》的46节，46节，因听见他们说文称赞很伟大，就是内容了，内容称赞很伟大，他们听懂了，听懂他们称的伟大啊。那么第二章也是一样，第二章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第十一节啊，说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大作为，内容是讲说神大作为，他们听懂内容，神开到耳朵给他听懂注解家乡话啊，所以这个不是讲地上话，是讲同样的方言，但神开他耳朵听听注解家乡话。那我们这边顺便谈到话呢，有六种类别哈，这个六种类别根据我们所体验的，还有圣经里面所有的经历，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有六种不同情况。第一种，好像听足够一样，能理解每一句话的内容，五旬节就这样，还有过年的家里经也是一样，五旬那天他们听自己杜绝相谈了、啊、那过年留家里受圣的时候，跟彼得同来听跟他们讲内容，就是在讲说神大作为、啊、就好像听自己国家的语言一样，每一句都听懂。第二种情形，全部听完然后背主作话的内容，刚刚听说不懂在讲什么，等到你全部听完了才哦，原来这个在讲什么。第三种情况，说完方言然后一句句翻出来，但说的时候不晓得的意思，说的时候不懂是什么，等到说完了再一句翻出来啊。第四种情况，自说自翻，说一句翻一句，说时不知道意思，随后不知自己翻出来啊，自己说自己翻了，说一句的翻一句啊，说的说不懂在讲什么，等到翻一说又懂了啊，然后把它翻出来了。第五种情形，自己知道他意思，也知道圣灵要感动谁来翻，果然那个人站起来翻，病人所翻出来的话跟他心里所得的启示内容一样啊、哦，这个比较特别的，他自己懂我在讲什么，但神不要他翻译，要另外安排一个人翻译啊，那个翻译出来的人他把他翻的内容跟他自己所没有一样，这个没有妥协啊，这个是很奇妙一种意志啊。第六种情况，自己不晓得他的意思，有先感到被人起来给他翻译出来啊，有这种情形啊。那我现在顺便讲讲我们教会曾经发生过的这个翻方言的见证啊。第一个就是韩国教会所发生的一个叫白仁德姐妹啊，姓白啊，叫白仁德。我们马岛有一个黄仁德之士，那个是男的啊，这个是姐妹啊。白仁德，韩国教会的建立是1948年，因为1945年台湾光复，就是第二次世界才结束啊。那韩国有两个这个韩国人啊，到日本的大阪去，在我们教会受洗，归入我们的教会。那个是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呐、啊，他们就在日本呐、啊，接受我们的信仰。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啊，他们就回到韩国去了。我在韩国去也没有开，马上开始传福音，在大概是经过了一两年才开始传福音。那1948年才建立教会啊，所以韩国第一个教会是1948年建立的金钱教会。那他们教会刚刚在建立时候没有传道人，没有传道人，又只有我们所信才对，别教所信不对，但是圣人也不熟悉，那么跟别教来谈道理很方便。结果神就给这个白的姐妹有讲方言方的恩赐，每一次他们要跟别教的牧师或是信徒啊谈到时候，这个姐妹就要用祷告求证启示。那有个跑腿的跑来跑去啊，那他讲方言自己翻的是韩国话圣经章节啊，那么另外一旁有一个人在跟别教讨论道理啊， 每一组讨论道理遇到困难不懂圈的在哪里，奇怪，我这里有这一句怎么找不出来、哦、这个时候这个白人姐妹在旁边的都来起诉啊，那有个跑腿就告诉他，你就要读几章几节啊，哇，很感谢神，我就是找作业找了半天找不到啊，啊，这个马上就有答案来了啊，叫他看哪一章啊，这样就让这个姐妹有这个恩数继续五年，这五年等于是一种神学训练，神训练，神在当训练他们五年，因为这五年他们甚至不熟悉，这五年以后没有了，现在没有了，为什么现在没有？因为大家已经熟悉圣经了，不需要了，毕业了、啊、毕业了，这五年当中等于一种神的训练。那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白人的姐妹就是郑长老，郑长老娘啊，韩国两个郑长老，一个现在在美国工作，一个在釜山啊。啊，釜山这个郑长老就是跟裴长老一起到大阪去训练书的，归我们教会的啊。一个是裴长老，现在住在大邱，是以前韩国总会的总负责了，他们叫理事长啊。那一个就是这个郑长老，郑维珍，郑维珍啊，去美国那个是郑恩珍，那另外一个啊，这个郑维珍啊，他的太太就是这个白人的姐妹，五年之久有这个蒋万方恩赐啊，对他们教会的建立帮助很大。还有我们这个台中教会的建立是1926年10月啊，1926年这个3月份。中国大陆就把我们这个真理传到台湾来，那台中在1926年10月份就成立教会了。那台中教会以前聚会是在火车站前面，那么有一个铁路的这个货运公司，那个时候过站的货运公司，以前那个过站货运公司，铁路的这个货运公司啊。那过站了离宿以后，继续维持这个公司工作的。就是太平嘛长老，那他已经离世了，现在可能又换人了。以前会堂是在那个铁路货运公司的楼上，那个地方我也去过，不过我来台中说已经没有在那边聚会，那个是早期聚会的地方。那时候因为传道人很少，所以从到了有一个前亚伯福州人被派来台中叫注目。那这个钱了伯之士啊，他是福州人，几年前英国一个弟兄回到大陆去，因为这个弟兄也是福州人啊，见到他几年前据说他已经80多岁，现在不晓得是不是还在或者已经离世不知道啊。那他来台中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可能才20多岁或者是30出头这样，很年轻。1926年教会刚刚建立时候，他来台中叫注目教会。那因为传道人少，他训练一批青年练习讲道，然后他到后面听啊，听完道理就给他们一些主点。那有一次有一个青年叫杨贵川啊，后来他也贝利执事又贝利长老，有杨宁川长老，平安库运的董事长啊，以前平安库运是郭长老当董事长，那么他当总经理。后来过上离世以后，他就继承这个董事长的工作。那杨宁川长老，他立足住简单的名字叫杨贵川啊。那1926年那个时候啊，他大概才20出头的一个年轻人，那他也被训练啊做讲道工作，一个青年注意啊。有一次他上台讲道完要下来，突然讲方言啊，讲方言。他自己听就讲方言，信徒听的是讲方言，当然这个前两波就是天真胡作话啊。然后他站起来说，刚刚他讲胡作话，他说你人在台湾心在胡作，你查了2、3个就想回去啊，就这样的内容啊。他承认他说真的我想回去，因为我离开家乡已经2、3个月了，我想回去啊，但是神借着这个弟兄翻译两年出来，我听人胡作话，我现在不敢回去了，我还是留下来啊。讲的人是讲两年，自己听着两年，不是胡作话，他怎么讲胡作话呢？信徒也是听两年，没有人听胡作话，只有这个前两波听胡作话，因为神是给他听的，所以给他当初一个战术性的换到恩数啊，他听的每一句话都是胡作话。 另外一处这个杨凌川啊，杨桂川这个青年，在安溪聚会所突然站起来换方言，说我们当然有人犯罪了，当初台风家信徒没有多少啊，谁犯罪？我没有啊，可能你也没有啊，到底是谁啊？结果发现有一个从潜水教来的一个信徒参加他那一处聚会，他们怀疑可能是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几个信徒啊，我们都了解，我们不可能犯罪啊，啊，大概是这个潜水来的，后来一调查，就是那个弟兄已经犯罪，潜水来的啊。另外一次，这个杨桂川啊，这个青年呢、啊，他讲方言啊，讲完了，说我现在讲方言，有人会翻，前来站起来翻，没有人站起来。第二组再说，我刚刚讲话有人听懂会翻，请他站起来翻。哎，还有没有人站起来？奇怪，怎么不站起来？他在讲第三组啊。我刚刚讲话有人会翻，请他勇敢站起来。结果他爸爸站起来，他心里想，就是你怎么不站起来？他知道是他的爸爸也弯了，但他故意不讲谁了，故意不讲谁，就是要看对不对是这个人。哎，真的他爸爸站起来啊，而且他注解明白话艺术。内容是什么他明白，但神不给他翻译，神要给他的爸爸为他翻译出来，结果他爸翻译跟那里面所明白一样的内容，这个不是妥协的，这个不妥协，也不是我的意志、啊、是神这么安排的。那么他爸爸所翻译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看那个希伯来第十一章，希伯来第十一章第五节，希伯来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足以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哦、这一段很长很长。那么这个杨桂川这个青年的父亲呢、啊，翻译方言就翻译这一句话，他没有翻开圣经看，一组讲出来，一句一句讲出来，就是这一句话。那他翻完了，坐下来，他的儿子就说：“你翻的对，我里面所得到的启示啊，就是这样啊。”啊，那为什么要他儿子讲方言，要他父亲翻译这一句话呢？原来他们是从彰会过来的，以前台东教很多信徒从彰会过来，好像过来一书一样，过在了父亲呐、啊，以前是彰会的长老。啊，就是归会里面长老，他的本名叫歪啊，布正歪啊，那一个字，大家爸爸的名字。其实人不都不正了啊，人是很成熟的人，不晓得他爸爸怎么给他起这个名啊。他们以前都是长老会过来，那这个杨凌川啊，杨桂川呐、啊，就是杨桂川的妈妈就是郭长老的大姐，郭长老大姐。等于就过来做舅舅啊，叫做。那他们从这会过来，他看到很多人得圣灵讲方言，他心里怀疑，这个是心理作用，他不相信了。因为这样神安排他儿子讲方言，安排他为儿子翻出来，他们父子明白不得妥协的、啊，因为他怀疑不信，怎么可能妥协啊？那么有这个体验之后，他的爸爸才明白这个不是心理作用，真的有神在我们当中，真的叫真的有圣灵同在。以后他开始细心破戒祷告，后来他也得圣灵。得圣以后，大概经过了一段时间呢、啊，他背离长老，然后他们搬到屏东去，因为郭长老在那边开有屏东客运啊。那郭长老以前是这个屏东客运的董事长，那这个杨凌川他的外甥啊。就成为总经理，后来过了离世，他来继承这个董事长的这个职位哈、啊。这都是杨凌川长老他告诉我的见证，那我把这些见证记录下来，写在圣灵论里面啊，这个是很宝贵的资料啊。圣经里面有的一些体验，我们就都能够体验到，感谢神，我们啊真的有神在我们当中。好，现在我们谈到这个第十节。圣灵的感动，这里提到一个普遍的错误观念，一般教会常常把圣灵感动当作领受圣灵，其实领受圣灵跟圣灵感动是不一样，两回事。已经有圣灵的人，当然他有圣灵感动在里面， 还没有圣灵的人也可能有圣灵感动，一般教就把这些感动当作受圣灵。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十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灵感动的没有说也就可做主的，若不是被神感动的也没有能说也就主的。一般就要常常做这根据，我们能够说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一定有圣灵在里面。假如我没有圣灵在里面，我怎么会认耶稣为主呢？其实这里面所说的能以耶稣为主，这个是被圣灵感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受圣灵。已经领到圣灵的人当然是能感动，还没有领到圣灵的也可能是能感动。我们可以参考节圣了解这个受圣灵感动。使徒行第八章这个讲义印错了哈，第八章把那个十六节改成十四节，十六节啊，十六节在十七节这一段，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使徒在一路上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从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十节，于是使徒按手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里谈到撒玛利亚人已经信耶稣，领受了洗礼，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但是没有一个人受圣灵。他们既然能够领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也一定能够认耶稣为主，但是他们并没有圣灵。假如能够认为主的都有圣灵在里面，为什么撒玛利亚没有受圣灵，西岸所才得到呢？我们从这个叫知道，撒玛利亚人会信耶稣，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感动才会受洗，但是并没有得圣灵，按手祷告才得到。还有除了是十九章一到六节，这里是记载以弗所的门徒保罗到以弗所去见到一些门徒信耶稣的人就问你们信说有没有受圣灵呢？他们说没有，也没有听说有圣灵这样这回事。那保罗就问你们受什么洗呢？他们说约翰的洗。保罗就说：“宴席就是悔改的席，不是受罪的席。耶稣的席才是受罪的席。然后从奉耶稣为他们，奉耶稣为他们梳洗，按照祷告，他们得了圣灵。他们能够以为主，但是并没有受圣灵。可见能以耶稣为主的，这个是圣灵感动，而不是领受圣灵。如果说有圣灵才能够认耶稣为主，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以色列人都已经信耶稣了？”都能够以耶稣为主了，还没有圣灵呢。那为什么要有圣灵感动才能够以耶稣为主？这个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是什么。耶稣没有外貌，并且他的木匠的儿子，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如果不是听了指示，就没有人能够以耶稣为主。在马太十六章十三十七节，耶稣问使徒一般犹太人认为我是什么人呢？门徒说他们认为是先知之一了。那耶稣问门徒说：“那你们以为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永生神儿子，你是基督。”答案很正确了。耶稣马上告诉他：“你有福气了，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是天父告诉你的。如果不是天父启示你，你不明白，你不认为我是基督，我是救主。”因为一般一般都不懂，你怎么会懂？你怎么会认识？圣灵是神的灵，天父的灵，有天的指示才明白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所以有圣灵启示才能够明白耶稣的救主。因为当时耶稣没有外貌，初级教会耶稣没有外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说他们信的人呢，尊贵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大部分是卑微的，大部分是没有能力的，软弱的。耶稣没有外貌，使徒时代教会刚开始没有规模， 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感动，你就看不出耶稣的救主，你看不出教里面有神同在。就像我们教会当初也是没有外貌，我们教会刚刚开始时候啊，乡下地方信的人都没有受教育，会堂也是很简陋啊。那现在神的主我们有钱啦、啊，奉献啊，就盖了比较好的这个会堂啊。那以前不是这样的。今天这个基督教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宗教，今天信耶稣的人都有地位啊，有谁有钱啊，很有体面啊，有外貌了、啊。所以今天没有神的感动，也可能认耶稣为主，因为属于时代。教会没有规模，也是我们外貌没有神感动，你看不到耶稣救主。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基督教成为国际性宗教，很多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啊，很多国家文明成为基督文明，就是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啊，他们以基督教为他们的国教啊，有地位的、有钱有学问的一大堆信耶稣啊，所以今天信耶稣是有外貌的了，不会因为没有外貌不信耶稣，所以没有神的感动也可能信耶稣。第二种背景，就是当时犹太人如果认为基督等于是背叛犹太教，就有这个宗教逼迫。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20-22节，啊，还有16章2-3节啊。因为我们恐怕时间不够，就不读圣经啊。约翰九章20-22节，约翰16章2节-3节，这里提到，假如认为基督，就会从会堂被赶出去。从会堂赶出去，有的译本换成除名，换成除名，不如真的从会堂赶出去而这么简单了、啊。如果从会堂里面赶出去啊，你从这个门报赶，我从那个门进来，你今天报赶，我明天还会进来啊，不是这么简单，是除名。犹太国全国都信犹太教，只有少数人去信耶稣被除名，你就孤立了，以后你的财产、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就可能被杀。如果没有神的感动，你不敢认耶稣为主，因为认耶稣你可能随时受重的逼迫，所以一个困难。还有一个困难，当时还有罗马政府的逼迫，罗马政府的皇帝该杀是他们的王，他们的主。一个信耶稣的如果 以耶稣为主为王，罗马政府人认为你背叛该杀，你就这个从罗马政府来的政治逼迫。这个根据约翰19章12节，还有15节，啊，约翰19章12节、15节，使徒行传5-8节这一段，注意看啊。从这些圣经里面了解，当时在罗马政人管辖之下，你只能够认盖撒为你的主、你的王。如果你耶稣为王为主，你就背着你背叛盖撒的命令，随时可能被抓去坐牢、鞭打，甚至被杀害。其实以耶稣为主跟以耶和华为主并没有冲突，因为耶稣本来是天上神，为了救人才成为人到世界来，圣经说到神的灵给马太福音所出生的，圣经说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啊，所以以耶稣为主跟以耶和华为主并没有冲突。当然犹太人不了解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你以耶稣为主等于背叛耶和华，就有这个宗教逼迫。那么以耶稣为主跟以该撒为主也不冲突，因为该撒就是政治的王、国家的王、政治的王，耶稣的宗教的王、信仰的王、信仰的主，这个是不冲突的。一个人通常可以成为该撒的国公民，也可以成为神的主民啊，这个并没有冲突。但他们不了解，以为你背叛该撒，就这个政治的逼迫。因为耶稣没有外貌，教会没有规模，没有神感动，你看不到耶稣救主。因为有犹太来的宗教逼迫，有罗马政府来的政治逼迫，没有圣灵感动，你不敢认耶稣为主，因为你认为谁就可能被杀。今天不一样，今天基督教成为国际宗教，今天很多教堂都会当堂皇，很多信的圣都有地位、有钱、有学问、有外貌了。而且在这个国家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没有逼迫，所以没有圣灵感动也可能信耶稣。但我们不否认有些人受圣灵感动，因为比较信的有的人很有爱心，爱主爱人又有信心啊。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认为他没有圣灵感动才这样为主牺牲奉献 甚至有的为了传福音到偏僻地方去，在那边过一辈子，有的被当地土人杀掉，后面还有人跟上去，这种舍己的精神，假如没有圣灵感动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不否认别的教会有些人很虔诚信主，有爱心有信心为主舍命，他们是有圣灵感动的，但这个不等有圣灵，因为有圣灵一定要讲方言，有圣灵的人有圣灵感动，没有圣灵也可能圣灵感动，不等于有圣灵，这两回事。所以哥林前书章三所谈到是单单讲有圣灵感动的才能够认耶稣为主，而不等于有圣灵。关于这个圣灵问题，我们今天谈到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下一组再继续的学习。